今天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可识别大于好。很多人呢，在商业活动中，总是强调我的产品有多好，我们的服务有多好，我们的原料有多好，我们的供应商有多好，我们的客户有多好，企图呢，用很多的好来打动用户，引爆市场。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啊，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个别现象，其实非常普遍。很多人做企业做产品都是不遗余力的挖掘，强调自己的东西怎么好。很多企业主给我介绍他的产品啊，很多企业啊，这个产品和企业的时候呢，都会特别强调啊，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好，怎么好，好。当然是好事，但是好并不是商业语境下最重要的事情。今天啊，就来把这个我认为本来是不言自明的一个原则啊拿出来强调一下。在商业运作中啊，产品的推广甚至开发过程，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好自然是很好的。产品好能让用户呢得到恰当的满足，你的品牌好能让市场赞许，原材料好能让用户更加信赖，服务好能让产品更有口碑，你的团队好能让企业值得信赖。所以好当然是好事，但是好的东西不会带来购买，不会促进购买，也不会强化购买。这里有两个原因啊，让好的东西并不被市场认可。第一个原因是行业竞争因素。所有的企业都在生产好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难道有人会说自己家的产品服务不好吗？难道会有人啊主动选择不好的原材料吗？难道会有人讲自己团队的坏话吗？不会的啊，所有人都会说自己好啊。正是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讲自己好啊，所有的人都会让自己的产品、服务、原料更加出色、更好啊。所以呢，这就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竞争环境下的噪声。市场认为会选哪一家都一样嘛，大家都说自己好，那么选哪一家是很难决定的啊，是或者说选哪一家都一样啊，这样的竞争下，即使你真的好，你也会卖不好，卖出去了也会赚不到钱啊，赚不好，因为追求好嘛，会给你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啊，我说好是很好的。我不是说要追求不好，而是如果你强调好，就会给你带来麻烦啊。这里面是有细微的差别，大家仔细体会啊。刚才第一个原因啊，行业竞争因素；第二呢，是市场认知因素。在这个好的维度上竞争啊，好的维度上竞争，会导致呢用户的认知困难。因为好这个标准非常模糊，好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啊简便的一个评价，但是呢会增加用户决策的心理负担啊，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好，他需要去转化，他需要去翻译好与他自己的需要之间的联系。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认为新一代这个艺术形式很肤浅，但是老艺术在商业上就会失败。那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老艺术形式确实很好，但是呢不可识别啊，不好识别，市场需要花很大的心理能量来思考啊。我们之前讲过的，提高用户的心理能量就是给自己的商业行动找麻烦，降低用户的心理能量，你能够很好的赢得市场啊。那么好的这个 东西啊，好的这个艺术形式，老的艺术形式，它的确很好，但是市场要花很大的心理能量来思考，来翻译。哎，这个表演很有内涵啊，这个身段呢很有品味啊。这么一翻译一思考，心理能量就提高了，于是市场就会放弃。那这个时候呢，一看另一边啊，虽然是口水歌啊，都是口水歌啊，但是呢太容易识别了，对吧，都是大白话，节奏鲜明啊，这个非常好，很容易打动用户，很容易打动市场，好，成交了。所以在商业语境下，一味强调好，一味追求产品好，等于是宣判了商品的死刑。由此啊，我提醒大家，尤其是啊，从专业领域转行来做商业的这个创始人管理者，一个好的东西可能确实啊内有乾坤啊，可能确实呢对用户的方方面面都很有益处啊，可能呢也是你们团队啊创始人呕心沥血的作品，可能也确实来自于非常高端的这个供应商啊，可能确实呢也有说不完的好处，可能真的是你们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啊。但是在茫茫的产品海洋中，在一望无际的这个企业群落中，如果你的东西不能被用户轻松的快速的识别，那么再高级的再好的商品也能跟平庸的商品一样被抛弃。所以啊，可识别才是商业活动的准则，这条准则啊，我称之为商业第二定律。大家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啊，就是这个赫赫有名的熵增定律啊，定义了这个宇宙的发展方向。商业第二定律同样非常重要啊，就是可识别大于好，希望大家一定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当你能够啊用可识别大于好的视角来看待商业决策，你就好比是穿上了专业的跑步鞋啊，站上了商业活动的田径场。那么其他选手呢，大多数可能穿的是普通的运动鞋啊，甚至穿的是拖鞋，那这样谁胜谁负自然一目了然。当你能够啊在所有的商业决策中深刻的贯彻这个可识别大于好的这样一个思维的时候，那么你的商业决策就总是能够切中核心。这一点对中小企业啊，专业领域过硬的这种中小企业而言啊，尤为重要。比如做培训的中小企业啊，理解了这个商业第二定律，你就不会再在大家都看好的培训上去死磕，也不会一味心思的强调你的老师专业啊，你就会终止啊。什么情况呢？终止啊，看着市场很大，但是不赚钱，你会终止这样的迷局啊。比如做这个电子产品的中小企业，就不再会去削尖脑袋要搞热款啊，从而呢就让自己摆脱了薄利也难销的困境啊。那些搞专业服务的、搞科技创业的、搞这个个人品牌的等等啊，都可以选择。都应该选择更加精简的方式，让市场容易识别的啊这种12345啊这样一类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啊，并且来做开发，而不是堆砌大量的更好的元素。其实大多数行业都是如此，你的领域如果存在大量的竞争者啊，千万不要总是盯着怎么让产品更好啊？怎么宣传我的事业好，不要这样做，而是用尽量精简的形式，让用户消耗更少的心理能量，就能够发现你，就能够得到你，就能够理解你，你才能够成功啊！可识别大于好啊，这就是商业的第二定律啊。正如大量的这个研究啊，商业的和心理学的、经济心理学的研究所证明的啊， 这个现象，这个第二定律啊，看上去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是不是？哎呀，可识别大于好，要让商品可识别啊，其次才是好，否则就不会带来销售，不会带来购买啊，不会提高你的商业成果啊。这个结果看上去是啊不言自明的嘛，但事实上，人们往往在真相被发现以后，认为本该如此啊，认为这个商业的真相就本该如此，这叫事后效应啊。人们往往都是这样啊，真相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大家就都会啊一头雾水。一旦真相被发现了，大家说哦，原来这个啊是常识嘛啊，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嘛啊，这就叫事后效应。我们中国文化把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叫大道至简，是不是？大道至简，真相往往是看上去那么的显而易见啊，看上去如此的正常，就像常识一样。但是呢，很多的企业和商业决策者却频频在这个地方失误。其实如果谁能够在商业决策中啊，真正的全然贯彻这项定律，他必能远远超越其他的竞争者。因为忽视那些看上去本是常识的事情，恰恰是大多数人的思维特点啊，忽视常识恰恰是大多数人的思维特点啊，这也是人性啊。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呢多问一句，是吗？那这是商业第二定律，那么商业第一定律是什么啊？这里呢我卖个关子，只能说这也是一个同样看上去非常显而易见的原则，但是呢更加容易被忽视啊，因为它看上去非常的显而易见，所以也更容易被忽视。如果你很有钻研精神，可以在这个专辑里听下去，你一定能够找到，你会再次感叹，真的是大道至简，但是有大道无形，是确凿无疑，但又确实常常被违背。其实商业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啊，这些常识性的，看上去是常识性的定律，如果真的有哪个企业全然按照这些看上去简单的定律行事啊，它一定能够合理汲取。正如巴菲特所说的啊，常识就是反常识啊，也正如我讲的啊，反人性才是生路。所以今天啊，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商业中的重要的准则，可识别大于好。以后希望啊，这个搞经营的啊，尤其是从专业领域转型做商业啊，这样一些创始人啊，一定要记住，可识别比好更重要啊。但是我同时要再强调，不是说要追求不好啊，追求好是对的，但是要优先追求可识别啊，可识别的基础上你去做好，这就没问题。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你还知道哪些好的产品、服务啊、作品，因为是难以被识别而被市场抛弃、埋没的例子吗？我相信很多啊，大家都可以去找啊。大量以前做专业工作人啊，转型做商业的时候，就会掉进这个大坑里，而且很多年爬不出来。也有很多做了多年企业的老板啊，大量的高管决策团队其实也在犯这个错误啊，有些人甚至还是知名的企业家啊，我就不举例了，留给大家去挖掘吧啊。也欢迎你把今天的内容转发给从事经营管理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受益，或者呢转发给你的团队啊，让大家呢少走弯路，纠正一些错的做法。